大家好，这里是关雅迪的播客。现在赶紧补录一下啊，2024年4月4日的内容。已经4月5日下午了，我正在准备这个哥斯拉这个活动，突然想起来，哎，我怎么都忘了要录日更播客这事儿？因为我昨天睡觉特别晚，今天赶火车啊。然后在火车上，肯定我在静音车厢，肯定不能大声说话的啊。所以我现在在影院里面，环境略有点嘈杂。我就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现场我们是做雪豹这场活动，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现场观众的这个讨论氛围啊，这个还是非常高质量的。而且的确是我身边的三位嘉宾，包括久美成烈导演、王小鲁和阿美，他们在活动结束之后也都跟我讲，就是现场观众的这些言之有物、侃侃而谈，然后特别是从自己的不同的专业背景结合出发，谈这部电影，有的时候并不是电影本身。到后来我记得有一位观众可能都聊到了关于生态问题、自然动物自然保护的问题，然后伦理的问题，这些都已经远远超出了电影本体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和传统的我们认为大家聊电影这样的议题。而这些议题呢，恰恰我觉得也就是我做这样活动的一个初衷。而且昨天我想跟大家就简单的聊一下，就特别逗，就是特别巧，第一个举手发言的一个男性的观众，其实他其实一开始在接连的表达自己对这个电影其实不太感冒，或者觉得有点不容易相信，觉得有点假，不是那么喜欢。哎，我当然在各种场合我们经常遇到就是表达自己喜欢，也包括表达自己明确不喜欢这样的言论，我其实完全是 OK 的。只是昨天我还稍稍有一点点担心，因为导演啊，毕竟这个片子的执行导演也是这个影片导演的儿子啊，久美成烈就在现场。但刚好中间久美成烈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之后听了个后半段，但是我回头想，我觉得当然我很开心啊，就是我也让这个听众大家在节目里面能够听到，让他充分的表达完他的想法。而且呢，他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要感谢他，就是他也激发了更多人的对他提出的一系列的算是问题吧的思考以及讨论。结果呢，后面好几位听众其实都就是都 Q 到了他，或者说也我还没想自己要回应啥，或者主创要回应什么，或者嘉宾要回什么，其实观众在自我进行讨论起来。我觉得这种观众和观众之间的讨论的这种氛围就特别好啊，不管是后面有女生啊，有男士啊，也都对这位男士其实有了一些发表了一些自己不同的角度。比如说这里面他可能有人提到说金巴扮演的这个角色，就讲这九只羯羊被咬死了，然后他那套像 rap 一样的藏语的那个说辞，好像有几个长镜头里面他的表现是类似的，是有点重复的，剧情没有推进的。这一点其实阿美其实也有说到，你看并不是这位男性观众在批评，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嘉宾也有自己的思考。那么很巧的就是有一位年轻的观众，他特意从后排跑到第一排，因为我们那个话筒是连线的啊，就因为话筒距离的问题，跑到第一排来发表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角度。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他看到那场戏的时候，他就联想到自己小时候街头大妈或者大爷他们去要这个低保啊，他们要跟当地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有自己一套说辞，而且那个表情那个神态让他反而觉得那个就特别的就是像，反而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连接和熟悉感。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活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其实也算是被局限住吧，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很难啊去摆脱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局限。但是通过这样的交流，大家在现场交换意见，那你的生命经验和我的生命经验咱就可以互相换一下。这个东西呢，就前面提出那些疑虑啊，我们就慢慢的不需要考虑问题，讨论问题的时候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出发。我一开始是下意识的，我们很自然的是从自己的个人的好恶出发，自己为中心出发。但是通过这样的聊天，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背景不同，那刚才是吧，台下就是昨天也有说，我们没有接触过藏地文化，各种藏区都没有去过啊，不只是西藏，其他的地方的藏区都没有去过。像我就真的还从来没有真正去过藏区，我唯一去过藏区有关的是尼泊尔，我去过几次。那边其实佛教相关的原因可能有些背景是相近的，我只能到这儿了。其实国内的藏区我去的真的是很少。那昨天就有在常年在藏区生活工作的朋友，他也会补充他的意见。你看，所以说到底这个电影，他当然是一个藏地的电影的代表人物万马才旦的作品，他是非常熟悉藏地的。但是绝大部分这个电影的很多很多的观众 你只要面向公众啊，大家一定不如这个导演了解藏地的文化，所以他自然对其中的一些情节、人物设置可能就会理解不一样啊。小鲁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就是在万马财团早期的这个作品当中，他很多主人公的那个人物动作比较慢，呵呵，这个我觉得因为我高海拔登山，我就知道我们就四五千米以上那些地方高海拔习惯了，大家动作幅度和频率他就是不能很快。当然他说那个慢是说瞪着你看了你半天，你以为他看你有事儿，其实他没事儿，他就是习惯了那个动作的状态。你看就是大家啊，我就通过昨天晚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反而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很小的片子，也是我在做院线电影播客节第一季八场活动里面其实最期待的一场，就是我会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复杂的感情和对这样的电影其实讨论的难度其实也是蛮高的，但是我没想到这讨论的质量可能现在回头看在前五场里面我认为是相对而言最高的一次。那这样的讨论其实不就是为了大家不同的各自的生命经验的角度去交换意见，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成长背景，我觉得这样的讨论不就是让我一直努力在做这样的院线电影播客节这一系列的播客加电影的活动的意义所在吗？它不断打破我们的认知的边界，我觉得就蛮开心的。哪怕好像一上来可能如果我们一上来就着急说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你为什么会这么不喜欢这个电影，我们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导演获得了这么多荣誉，这都是什么东京电影节最佳什么最大奖等等，我觉得不能上来直接去对立，而我觉得是可以讨论起来。我而且他说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大概的理解了为什么他会有种种的不适应不喜欢，其实很正常，真的很正常。我们有各种电影，包括你看最近这个宫崎骏这个新片，不很多人也是说看不懂啊，就是觉得有点不一样啊等等，那么也很正常，但不影响这么多人看啊。这现在票房你看预计票房都6-7亿以上，很厉害啊，这可能是年度引进片的票房冠军了都有可能，如果奔着10亿去的话。好吧，所以今天啊我这边影院那边哥斯拉这个影片放到尾声了，我就今天录的稍微短一点，算补一下昨天的内容。我就真的很想跟大家表达昨天现场那个讨论的氛围和环境让我就是很感动啊，我觉得这就是达到了我的做这样活动的初衷。我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现场，为彼此去感受，彼此去倾听，然后彼此交流，最终电影带给我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光影的故事，不只是让我们脱离了现实生活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而是更多的拉近了我们跟身边啊好像只是偶遇的邻座的陌生人，其实也更多的带给我们对通过这样的活动的视角对我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新的希望和新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对中国电影是好的，我觉得对每一个来到现场的朋友们，包括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听听我的这个节目里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讨论那个氛围是不是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它会更能够多一些积极的一些能量吧。我只能说到这儿，好吧，那这就是今天啊在影院里面临时想到跟大家分享的关雅迪的播客。我们晚点再聊我们今天4月5号的内容，看看哥斯拉这场到时候能聊成个什么样。好嘞，那我们晚点见，拜拜。